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2月12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华为 CFO 孟晚舟获保释，北京称前加拿大外交官可能违法，雇主坚决否认。美国谴责中国拘捕加拿大人，再发赴中旅游警告。香港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时再度开馆。鉴于六四事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这样的纪念馆是否受到当局的压力？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我想他们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的，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说。
蔡耀昌表示，他想当局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他们经过以前的事有些经验，会更加小心处理。详细情形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法官星期二宣布准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交保获释。经过3日的听证，法官威廉·厄尔克宣布了准许保释的裁决。孟晚舟需要交付1000万加元的保释金，包括700万加元现金。作为保释条件，孟晚舟仲同意交出护照，生活在他在温哥华的一处住宅内，仅可以在限制区域内活动，遵守晚11点到朝头早6点钟的宵禁，并按时到法庭报到。他仲要支付全日的保安监督，并且在脚踭上戴上 GPS 追踪装置。法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在截至2019年1月8日的60日内提交引渡申请，否则孟晚舟将会被释放。现年46岁的孟晚舟是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她在12月1日在温哥华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犯有欺诈罪。美国指控说，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同一间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导致银行从事与美国对伊朗制裁互相抵触的业务。中国星期三说，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组织的雇员康明海，如果在中国为该组织从事活动而未经登记，就可能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国际危机组织总裁马利表示，该组织在中国绝对没有从事任何非法或者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际危机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它的使命是防止和解决致命性的地区冲突，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实地研究和分析。康明海曾经是加拿大外交官，自2017年2月以来，康明海是危机组织的全职专家。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二说，康明海星期一在中国被国安人员拘留。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三说，始终未有从中国官员得到任何有关康明海被拘留的资讯。该组织为联系到康明海，正努力寻求加拿大领事的帮助。在康明海被中国拘留之前，加拿大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有可能将他引渡到美国。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白拉迪洛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在中国被拘留一事表示关注，并谴责这种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行为。同时，白拉迪洛指出，任何访问中国的人都要谨慎行事。一位知情人士向美联社透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星期一晚间在北京被拘留，当时他正在北京进行例行的访问。此前，加拿大方面应美国政府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方面虽然在星期二证实该国一名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但却表示与华为案并无关系。 路透社独家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话，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或帮助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佢将会干预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嘅案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0月1日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嘅要求逮捕。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在美国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资金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将会为下个礼拜因这个争端而关闭部分联邦政府而感到自豪。特朗普总统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这样说
的。Yes.If we don't get what we want,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through you, through a military, through anything you want to call, I will shut down the government.
Okay, absolutely.
And I am proud.
他说如果我们的边境不安全，我们就会关闭联邦政府。佩洛西是现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但在明年一月民主党重掌众议院之后，他有可能成为众议院议长。就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出推文赞扬美中贸易谈判富有成效之际，华盛顿邮报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讲，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这个星期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政府和公司电脑的有关指控。法国警方正一路搜寻星期二晚上在斯特拉斯堡世界著名的圣诞集市附近开枪打死4人、打伤11人的男子。警方说可能在同警方枪战中受伤的疑犯逃离了现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中俄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是双方仍然无法摆脱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政热经冷困局。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谨慎避免孟晚舟案影响贸易谈判。在温哥华被捕的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星期二获保释，或者可以缓和北京对此事件的强烈反应。当日传出的北京同意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以及增购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消息，令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外界一度担心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被捕可能对重要的美中贸易谈判造成的威胁并没有显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经过3日的听证之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法官星期二宣布准许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以1000万加元保释。孟晚舟跟住落嚟将会听候有关引渡的司法程序，他下次出庭的日期将会是2019年2月6日。孟晚舟被捕的时机曾经引发了多种猜测。华为高层主管孟晚舟被捕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捕，而当晚美中两国首脑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面，可能令日益紧张的贸易局面得以缓和。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拘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消息是在事隔几日之后由当地的传媒披露的。虽然特集会已经过去，这个消息仍然为市场带来震荡。投资者担心孟晚舟被捕如果发酵的话，可能会令刚刚有缓和迹象的美中贸易关系再度恶化。但是过去几日里面，双方都企图淡化事件可能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孟晚舟被捕和他在处理的所有事情，或者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班子在这做的任何事情都完全无关。美国政府指控孟晚舟犯有欺诈罪。美国方面说，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同一间在伊朗展开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导致该银行从事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访问教授沙伯力博士说，多年来美国的政界和军方一直担心华为是努力通过安装设备和情报收集软件刺探美国的商业、政治和军事机密。他认为今次的动作和美中贸易争端有关。沙伯力说，这次采取的行动必然和美中两国在广泛的经济问题上有密切关系。 华为在 5G 无线通讯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不单止令到美国担心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失去主导优势，还令到军方和政界担心华为在设备硬件和软件当中做手脚，获取机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华为是美中双方贸易争端的一个缩影。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采取的行动，是基于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强迫技术转移、市场准入设限等的贸易不公平行为。美国方面对于中国制定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产业计划抱有好深的疑虑。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或者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会干预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高层主管孟晚舟的案件。这个情况反映出美国方面对华为的重视。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推文当中还透露了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随后传出中国方面同意将进口汽车关税从目前的 40% 下调到 15%， 并且同意增购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双方经贸高官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二下午，亦即是华盛顿的时间星期一晚，举行了电话会议。这个消息令到外界了解到双方的谈判并没有停滞。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在他的推文当中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的消息来源就透露，北京还正在考虑在其他方面作出改变，以期消除贸易争端，包括对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作出更改。部分迹象显示双方有意避免孟晚舟被捕对谈判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的官媒的怒气大多数指向拘捕孟晚舟的加拿大，同时通过对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审查，防范激发反美情绪。中国媒体对贸易谈判和孟晚舟案亦是分别报道，避免将两者联系起来。北京的近代史学家张立凡认为，孟晚舟事件对美国谈判客观上起到作用。他说，双方领导人看来都是比较低调地处理这宗事件，但是可能美中两国国内亦有些麻烦。中国方面表现在军方和外交部对此比较反常地作出的强烈反应。张立凡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华为的地位或者同军方的关系。这种情绪在体制内引发了躁动，亦可能对现在中国领导人造成一种困境，亦即是说他需要出来安抚。美国政府从孟晚舟被捕的10月1号起，有60日的时间向加拿大当局提出正式引渡要求。加拿大司法部跟着下来有30日的时间去考虑。如果加拿大司法部批准引渡的话，预计孟晚舟和他的律师将会提出抗辩。跟着下来将会举行引渡听证，由一名法官去作出决定，这个时间将会有一个冗长的程序。美中双方谨慎地避免了孟晚舟被捕对贸易谈判形成障碍，但未来这宗案件仍然有可能成为计划矛盾的一个借口，也尤其是在孟晚舟为避免引渡进入长时间的司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产品之后，台湾立法委员亦就政府是否应该全面禁止使用中国相关通讯产品表达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余婉瑜日前在立法院财务委员会质询时候指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业务涉及到国家安全，相关单位以及人员应该是禁止使用中国通讯公司的产品。
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移除所有中国相关的产品？
余婉瑜表示，你们自己是否有移除所有中国相关的产品？在座的公务人员有没有人是用华为的手机？余婉瑜委员仲表示，近来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的情报单位亦都基于国家安全对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提出不信任的看法。台湾金管会资讯处长蔡福龙表示，相关的信息安全设备都不会使用华为或者是其他的中国公司制造的产品。
第二点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在我们的采购过程当中，其实也有
蔡福龙表示，第二点，在台湾的采购过程当中，亦都规定信息安全的部分排除大陆产品的进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八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以及是官方合作单位使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说， 台湾政府同民间大量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产品，包括总统府、调查局手机网卡。同时华为今年四月在台北开设旗舰店，已经使到台湾的国家安全出现漏洞。不过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发言人翁柏宗表示，在2013年已经依据法规要求业者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能够使用中国制核心网络以及是基地台相关的设备。台湾国防部亦都指出，未有使用中国信息产品，并且明文禁止采购中国制手机，亦都不能够带入军事营区。台湾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指出，依据台湾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只要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采购，主管机关以及工程都会是能够限制招标条件，并且严加审查。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五处处长张燕石日前是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台湾政府单位已经是限制使用中国大陆企业的相关设备，最主要是中国政府要求企业必须要依据网络安全法提供信息，已经造成了使用者信息泄露的疑虑。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前曾经多次表示，中国的网军透过散播假消息以及是网络霸凌破坏台湾的民主，连美国国会的相关报告亦都表达关切。台湾内政部这个月初已经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部分条文，明定散播假消息者最重可以处罚30万新台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俄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是双方仍然无法摆脱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正热经冷困局。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最新报告说，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中国公司紧随西方公司从俄罗斯大批撤走资金。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俄罗斯在中国的全球投资中所占份额微不足道。与西方交恶后，普京的面向中国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俄罗斯中央银行几日前所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头半年在俄罗斯的中国直接投资规模急剧缩细，减少了 24%。目前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已经下降到31亿美元水平。报告说，中国连续四个季度一直减少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与2014年之前相比，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规模缩细了1/3。因为爆发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4年被认为是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转折点。2014年后，俄罗斯更加面向中国，试图依靠与中国走近来弥补与西方交恶造成的损失。但是在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目前所占份额还未够1%。相比之下，德国目前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是18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在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的6倍。除此之外，中国公司亦紧随西方公司从俄罗斯大批撤走资金。媒体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数字说，仅仅今年头六个月，中国投资人就从俄罗斯撤走大约10亿美元的资金。俄罗斯媒体说，当中国减少在俄罗斯投资的同时，中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中国继续增加在海外投资，但是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俄罗斯所占份额微不足道。中国在俄罗斯的很多投资合作项目都被认为讲得多做得少，很多项目最后都没有下文。每当两国领导人互访时，双方都会签署大量的投资合作项目备忘录，但是这些文件在签署时，签字双方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有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做过统计，这些文件最后能够被落实和执行的屈指可数。几年前被大量报道的中国在俄罗斯投资兴建莫斯科黑山高速铁路项目，目前停滞不前。俄罗斯认为这条高铁线路将成为赔钱亏本项目。媒体亦曾经广泛报道过，中国富豪叶简明领导的华信能源公司将购买俄罗斯主要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相当一部分股权，但是叶简明被调查后，这笔交易亦随后触礁。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投资一直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的讨论议题，俄罗斯领导人总是敦促中国到俄罗斯投资。他说，
здесь надо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сегодн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и очень позитивный。
马斯洛夫说，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双方在政治领域的互动非常好，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投资方面的合作远远落后，根本不像俄罗斯所期望的这样。马斯洛夫说，在经济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兴趣不大，但是同时俄罗斯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想将中国拉入到一些实际的投资合作项目中。俄罗斯金融网的分析评论说，即使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呼吁，但是中国公司就是不愿意到俄罗斯的实体经济中投资，显示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转向东方，更加面向中国的政策走入死胡同。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和所有的外国和俄罗斯本土投资人一样，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活动亦同样面临着腐败和官员勒索敲诈的困扰。此外，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加大，亦使本来非常差的俄罗斯投资环境更加雪上加霜。一名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去西方投资时，那里拥有明确和透明的游戏规则，当中国去非洲投资时，只要能够与地方权贵搞好关系，较容易解决投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但是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俄罗斯既没有游戏规则，打通权贵亦不能够保证投资安全，这个使一些中国公司对到俄罗斯投资望而却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星期二说，美国不能够再接受中共将台湾视距为核心利益的立场。台湾今日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他不单止对中共高官亦是这样说，还致力于美台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约霍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的评论当中提到，一名中共高官到他的办公室访问，就美中关系存在的很多困难进行讨论，双方谈到一些非常困难的议题。不过即使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台湾都是被共产党视为是不容谈判的核心议题，没有讨论空间。约霍认为，美国不应该在与中国的讨论当中接受这个前提，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毫不保留地接受共产党将台湾的地位当作为一个内政议题的方业。美国亦都在促成台湾的边缘化，因此是时候美国、中国以及是全世界对待台湾有如台湾应该是被对待一般。约霍在这边题目名为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事实的评论当中指出，台湾独立存在的现状来自于人民授权以及是民主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以及是人权的管理。如果将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当作为是国际事务上不可碰触之事，这样根本就是拒绝承认事实，而事实却是不正自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专制政府从来未有统治过台湾。约霍说，今日的台湾是一个蓬勃的民主，有自己的经济、教育制度、军队、主权边界、政党、国歌以及国旗，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对国际社会有着贡献的榜样。当年美国两党在高度共识之下，以无法被总统否决的票数通过台湾关系法，目的就是为保卫台湾不受侵略，并且保护它的事实主权。这个亦都创造了美台四十年有实无名的同盟关系。但是约霍说，中共却是试图掩盖这个事实， 因为台湾存在对共产党政权是一个威胁。因此共产党为了取得正当性而煽动人民对日本殖民政府的不满。因为承认曾经被日本殖民的台湾可以单独取得成功，这个将会削弱中共关于中国现代史错误展述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共产党将中国从殖民政权的滥权当中救出。若霍指出，台湾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自由和繁荣互不相斥。中共以谎言强迫13亿中国人民作出错误的选择，共产党是害怕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人民会在自由思想下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亦都因为这种惧怕，中国威逼全世界相信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某种定义不明的东西。真相就是在大家的眼前，是时候世界开始以台湾应该得到的待遇来对待它。因此若霍是话给这名来访的中共高官知，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视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亦都相信大部分美国公民和美国的政府都有同样的感受。若霍强调，美国国会将会坚定和台湾站在一起，遵循提供台湾军事防御设备的承诺，并且致力于和台湾建立完整的外交关系。在美国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明年将会迈入40周年的前夕。若霍表示，台湾已经从当初被独裁流氓军事政权统治数十年的落后地方，转变为今日的一个模范民主体制。40年之后，是时候美国更新政策，让政策符合当今的现实。台湾是一个国家，是时候拥抱并且承认这个事实。北京当局多年来不断是以一中原则强调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国台办在他的官网为什么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网页上面表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即是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在国际上唯一合法代表。虽然目前海峡两岸还未同日，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因此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亦都从未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1号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已经于11月28号将中国等10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声明说，这些国家进行或者容忍系统长期和极为恶劣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在国务院的一个电话会议上说，中国对维吾尔人、基督徒和佛教徒的迫害，尤其是长期以来在西藏对佛教徒的迫害，导致一些藏人自焚，以及长期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这一些是使美国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的原因。布朗巴克还提到了成都秋雨教会在一日前被警方大规模夜袭，逾百人被警方带走的事件。布朗巴克说，他目前对中国的特别担忧是他们增加了对信仰群体的迫害行动。据报道的80万到最多200万被拘押在中国西部，不单只有维吾尔人，还有那个地区的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大体上是穆斯林人口。中国没有放弃宗教迫害，而是似乎在扩大宗教迫害，这个显然是令美国政府非常担忧的。美国国务院过去连续19年在其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都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国务院2018年发布的报告说，在过去的2017年，北京继续对宗教实施控制，当政府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到国家或者执政的共产党时，就会限制宗教信仰的个人自由活动。这一份报告估计有数十万维吾尔穆斯林已经被强迫送入再教育中心，并且已经实施了广泛和侵入式的安保和监控行动。 同中国一样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的还有缅甸、厄立特里亚、伊朗、北韩、巴基斯坦、苏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的声明说，他还将科摩罗、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列入了特别观察名单，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从事或者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欢迎美国政府推动正确解决孟晚舟事件。中国不愿意证实加拿大前外交官被中国拘押。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或将侵蚀美国国防技术优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12号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为解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做出积极的努力。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人士非常清楚中国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任何美国的人士，特别是美国政府领导人和高层人士，如果愿意作出积极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朝着正确方向解决，当然值得欢迎。12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干预司法部针对孟晚舟案件采访时表示，如果有利国家安全或者能够推动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愿意干预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高层管理人员的案件。中国外交部星期三拒绝证实国际危机组织雇员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在中国被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有关康明海的事情，目前未有相关情况可以提供。不过他又说，如果真的有这件事，请放心，中国相关部门一定会依法依规来到处理。陆康还说，国际危机组织未有在中国登记注册，他在中国的活动是属于违法的。同时，国际危机组织星期三表示，他未有收到中国官员关于康明海被拘押的消息，并表示正在寻求对他进行领事探望。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投资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些投资有可能侵蚀美国国防技术和行动的优势，并破坏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12月1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举行关于美国国防人工智能的使用听证会上，五角大楼首席资讯官希迪发表了上述的论述。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日本北海道开始进行山鹰75演习。山鹰75是美日两国第37次举行双边高层演习。美军称，演习的目的是要增进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备战能力，以及显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援。南韩传媒报道，南韩总统府预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首尔。韩联社星期三援引青瓦台一位官员的话说，总统府认为金委员长今年访问首尔会很困难，但会为可能的访问做好准备。南韩和北韩领导人今年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时约定金正恩早日对首尔作出首次的访问。美国海军在距离南中海有争议岛礁不远的巴拉望岛一个海港和菲律宾展开了一次深度互动，显示一度被阴影笼罩的美菲两军关系又朝着紧密合作迈出了一大步。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美中双方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两国官员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峰会上同意进行90日的贸易休战期之后首次对话。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人士的消息报道，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客用户个人资讯的事件是中国搜集情报行动的一部分。据说和中国有关黑客还盗取了美国医疗保险的客户资讯，以及享有保密级别的美国公民资讯。 得奖中国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他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逮捕，但他的律师依然未获准会见他。美军在一个多世纪前从菲律宾作为战利品斩获的三个大教堂大钟，现在归还回给菲律宾。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星期二在首都马尼拉一个空军基地举行一次庄重仪式上，将这三口大钟交还给菲律宾国防部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香港六四纪念馆终有新址有待定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特首表示孟晚舟仅有一本有效特区护照，而香港舆论对此颇有微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持续之际，针对他拥有三本特区护照问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公开表示，孟晚舟仅持有一本有效特区护照。不过香港舆论对特首公开评论孟晚舟个案颇有微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孟晚舟案的一个关注点是，被他指称拥有三本香港特区护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孟晚舟案的时候表示，孟晚舟取得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曾经多次申请特区护照，不过每次换发新的护照的时候，旧护照都被注销。香港信报在12月12号援引林郑月娥的原话表示，换句话说，孟晚舟在任何的一个时候只是持有一本有效的特区护照。明报援引林郑月娥的讲话，入境处已经是复检孟晚舟的案，他换发特区护照的情况同本港目前入境政策是一致。孟晚舟多次申请特区护照，每次申请的理由都是属于可以接受的特定理由，比如是损坏、个人资料有变，而孟晚舟每次获发新护照的时候，旧护照都被注销。而另外12月12号信报的报道介绍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忠对三本护照的相关解释。依据刘晓忠的讲法，孟晚舟的三本护照的签发日期分别为是2011年10月18号、2014年11月7号以及是2014年12月18号。刘晓忠表示2011年10月18号签发的该本护照是孟晚舟第一本特区护照的补发护照。两人结婚之后，他的太太孟晚舟跟随香港的习俗冠上夫姓，因此以刘孟晚舟又申请了一本护照，签发日是2014年11月7号。刘晓忠还表示，由于华为的法律部门认为刘孟晚舟的名字和员工记录的名字不符，所以孟晚舟才另外申请了一本只有孟姓的护照，这本的护照签发日期为是2014年12月18号，也就是孟晚舟目前使用的特区护照。香港舆论对林郑月娥这个时候出面评论个案颇有微言，并且重提没几久之前《金融时报》亚洲新闻主编香港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马海签证被拒签的事件。明报的评论说，林郑月娥破例谈孟晚舟护照封后门，不解释马海事件。对此林郑月娥表示，这次事件是涉及到外交和法律程序，本来不应该评论个案，这个是破例的澄清，因为部分人可能政治炒作。香港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孟晚舟案的影响或会将会涉及到香港和美国的关系，特区政府除就孟晚舟护照问题作出解释之外，还应该主动和美国方面就香港的诚信问题和美国沟通。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指称孟女士有三本特区香港特区护照。
陶谨申表示，美国政府只知道孟晚舟有三本特区护照。陶谨申认为，香港应该主动询问美国，以便诚实地调查，因为毕竟香港特区护照拥有广泛的应用性，影响香港在其他领域当中给人的印象。比如是美国现时有一个敏感的事情，有人提出检讨美国给予香港的独特关税地位，如果这个时候 香港不能够展示一国两制依办法事的政府，真正实施一国两制的制度，可能有其他人会对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有更大的压力。而根据报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上个星期五前往北京，期间会见了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信报援引总领事馆的讲话，唐伟康以及张晓明讨论了港澳近期发展的状况，但是不知道双方是否有谈及到美中贸易战以及是孟晚舟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时再度开馆。不过新馆的最终名称尚未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支联会说，六四纪念馆新址将在九龙的旺角，该馆预计2019年4月开馆，正值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序幕。支联会会员大会日前通过决议，落实购买旺角魏旺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以重设六四纪念馆。会议仲通过六四事件30周年活动主题，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共而别胜。六四纪念馆新址的使用面积大约是1100平方英尺，约合102平方米，比祖先尖沙咀的旧址稍大。目前该处地点属香港基督教徒学会所有。香港信报说，六四纪念馆成交金额大约是900万港元，而支联会目前账面有金额600多万元，因此很快将启动纪念馆新馆购买的捐款活动。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这个项目进展，他说，
我们跟另外这边的单位的业主，所有的
蔡耀昌表示，他们同那边单位的业主已经就所有条件讲好，现在律师制作买卖合约完成之后，大家就可以签一个合约正式生效，没有任何问题。香港支联会设立的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2013年10月支联会曾经在九龙尖沙咀购买一处地点作为六四纪念馆的馆址，同年4月26号开馆，不过后来遭到业主立案法团起诉，指责纪念馆用途违反大厦公契，导致该馆2017年关闭，寻找六四纪念馆新址工作随即启动。香港明报引述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龚立仁的话表示，目前不能够肯定旺角这栋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是否反对六四纪念馆在此落户。另外，大厦内其他团体对于该馆进入是否都能够态度积极的，亦不得而知。不过，龚立仁相信支联会能够吸取上次被逼闭馆的教训，考虑一下展览的形式。鉴于六四事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这样的纪念馆是否受到当局的压力？蔡耀昌话：，
我想他们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的哈。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
蔡耀昌表示，他想他们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就很难讲。他们当然经过以前的事，有些经验会更加小心处理，包括准备的工作，之后怎样命名、怎样管理，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处理，希望不要让他们找到任何把柄。蔡耀昌说，鉴于香港法律对土地区位使用功能有明确规定，因此正在与专业人士和律师磋商，研究如何最后给这座纪念馆命名。他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咨询有关的专业人士，这个名字方面是不是？
蔡耀昌说，他们还在咨询有关专业的人士，六四纪念馆名字方面是否要调整一下，能够在法律上、地位上更加稳妥，不过现在还未有什么结论。而同时，香港新闻博物馆2019年1月1号将对公众开放，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前往参观视察，报道说该馆对六四事件的陈述很低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12月10号星期一，世界人权日当日，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西·卡普图尔从中国资深人权活动家魏京生手中接过人权自由卫士奖。魏京生基金会每年为支持中国民主人权的美国政界人士颁发这个奖项，今年是第四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魏京生话：多年嚟，西方嘅人民同政府俾咗佢哋好多鼓励，佢哋亦要鼓励佢哋，要记录佢哋嘅功劳。现年72岁嘅卡普图尔，1983年当选联邦众议员，系喺美国众议院效力时间最长嘅女议员。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话：对佢个人而言，马西唔单止系一位国会议员，一位关心中国人权嘅人士。马西救过佢嘅命两次，当佢被中国政府迫害、失去人身自由时，马西为佢奔走，成功嘅令佢获释。星期一喺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内举行嘅颁奖仪式上，卡普图尔话：佢好荣幸获得呢个奖项，呢个奖杯属于全世界所有为自由奋斗嘅人。佢表示要向世界各地嗰啲为争取自由而被拘押、遭受酷刑同迫害嘅人鞠躬致意。卡普图尔话：自由不无代价，佢需要一代代嘅人为之奋斗。今年6月4日，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29周年纪念日之际，卡普图尔同美国资深共和党籍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联合发起一项旨在应对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力嘅法案。呢一项名为《反制中国政府同中共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认为中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美国社会嘅开放同民主制度，包括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来鼓吹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运作，以及针对美国民主机制和美国公民的审查、宣传和虚假信息。卡普图尔说，当一些美国领导人从世界地位中抽身的时候，中国正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填补这个空白。他举例说，中国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花费重金，扩散它的不民主、暴虐的影响力。中国向一些国家发放红利，使他们转移承认大陆，而不是自由民主的台湾。中国寻求非法控制南中国海国际水域，采取咄咄逼人的海上策略，挑战美国海军舰队为那个地区带来的稳定。卡普图尔说，中国的全球战略和控制好像是一条沉睡的巨龙，面对中国咄咄逼人，国家主导在全球投资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美国不能够再掂住脚尖，小心翼翼地绕着这条巨龙走路。欧洲议会驻华盛顿办公室、美国维吾尔协会、全美学智联等机构同魏京生基金会联合举办这次活动。当日较早时候，这些机构还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纪念中国的西单民主墙运动40周年。今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亦是2008宪章发表10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东南亚小国文莱盛产石油，2014年至2016年世界油价大跌，文莱惊恐万分，外汇储备即将用完，80年来的命脉危在旦夕。这个富有的国家不得不寻找能够带来繁荣的其他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向文莱提供其繁荣的来源，中国因此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支持同文莱联合开采石油同天然气。双方合作开采的地点可能是从文莱海岸的婆罗洲岛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举型区块。这里是文莱的专属经济区，但是中国说对其中一部分拥有主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蔡耶说，中国说他们推动联合开发，他们愿意合作，这个对各方都是双赢的。中国已经在文莱投资大约41亿美元，双方已经签订能源设备服务合同。中国公司在文莱兴建了一条长2680米的海上大桥。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向文莱提供7900万美元债券，兴建一个化工厂。双方正在谈判这个造价34亿美元的炼油厂。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拉拉尔说，中国同东盟达成的任何协定都是一个好的榜样模式。对文莱来讲，幸运的是他们不必避开中国。文莱在同中国的主权争议上保持沉默。虽然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蒂尔公开表达他们的看法，中国认为 文莱的汁物是一种善意，是对深化和经济规模12万亿美元的中国关系的支持。11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会晤。中国官方新华社11月20号报道，两位原领导人同意支援两国在有关企业在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领域进行合作。菲律宾可能将是下一个与中国达成能源开发协议的国家。11月，马尼拉和北京签署了联合开采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其他国家是否相信中国作为他们能源开采的伙伴，取决于文莱和中国协定的执行情况。南中国海分析人士说，协定的执行将根据双方的法律和国际协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亚研究所亚细安研究中心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丁萨表示，必须要搞明白这一种联合开发是要遵守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哪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之下。过去一直是根据中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其含义是南中国海的所有海域都属于中国，这个是公众主要反对的。美国檀香山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项目主任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够说服文莱在有争议地区进行联合，可能会有助于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开创先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美国能源官员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应当为了环境可持续性而牺牲经济繁荣或者能源安全。美国能源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第一副助理部长普莱斯顿格里菲斯对于批评本届政府支持化石能源的声音这样表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之余的一个美国主导的推动化石能源的活动上，示威者打断了讲话，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开采化石能源。示威者不乏美国人。19岁的美国人维克巴雷特说，他将起诉他的政府，原因是他们使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更加恶化。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的普莱斯顿格里菲斯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部分原因是总统去除了对于煤矿业的限制。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no country should have to sacrifice economic prosperity or energy security in pursui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美国能源国际事务办公室第一副助理部长普莱斯顿格里菲斯说，他们强烈地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应当为了环境可持续性而牺牲经济繁荣或者是能源安全。包括最近一份美国政府报告在内的多份科学研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人类行为导致了全球变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相信这些报告，并且说减少为使气体排放的努力伤害了美国经济。
All too often at meetings like these, alarmismdisplaces pragmatic solutions to addressi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普莱斯顿格里菲斯说，在这种会议中，务实的解决方案经常被一些危言耸听的讲法代替，来处理能源和环境忧虑。美国重新复苏煤炭工业的政策引致国内外的很多批评。
Emissions are increasing in the US again, and as we check the emissions very much, it's a high weight in our index.
德国观察高级顾问杨伯克说，美国排放量正在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重要指标，美国现在排在倒数第二，沙特是最差的。但是很多美国公司和州政府延续了保护环境的做法，例如数个美国公司的代表星期一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会面，谴责美国政府推动化石能源的做法。
These are people from the Trump White House who want to curry favor with their boss and show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talk about his agenda in international.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安德鲁·莱特说，为特朗普政府工作的这些人想要拍总统的马屁，显示他们在国际场合也能够推动他的政策。但实际上，这个只能够使公众感到沮丧， 顯示美國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從國際社會孤立出來。科學家呼籲立即轉為使用可再生能源，否則到本世紀末將會面臨全球變暖的災難性後果。不過好像美國、俄羅斯、沙特和澳大利亞這樣的化石能源大國一直在這裡進行抵制。美國之音記者霍克華盛頓報導。
政治漫画的存在是因为政治话语萦绕在人的生活之中。在美国，政治漫画更加是美国文化和历史中充满活力的一部分。无论争议有几大，他们都被视为是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普利策奖得主、已故漫画家道格·马列特将他视为对第一修正案的严峻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布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发来报道。马特维尔克以漫画为生，他是华盛顿郊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的漫画家。
We're a strange mix of things in that we are making serious commentary on serious topics.
他说他们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来呈现他们对严肃的话题加以评论，但是他们评论的方式并不是那么严肃，他们可以用浅浅的图画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位普利策奖得主漫画家说，政治漫画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快速明了的表达观点。他说，
I can draw a picture and put in a little word bubble and you can read it in about 4 seconds and you get it.
维尔克说他可以画一幅画加上一些文字注释，然后读者可以在4秒钟明白他。这种漫画形式简洁明白一目了然。例如在这幅漫画中，维尔克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标志性的图像，美国艺术家诺曼洛克威尔表现出美国文化的传统风貌。这位漫画家说，多年来他的绘画技术不断精进。维尔克说，
When I started 40 years ago doing cartoons, an editorial cartoon was a black and white single panel.
维尔克说40年前他刚开始画漫画的时候，报纸上的政治漫画还是黑白的单幅漫画，现在漫画可以是彩色，还可以是动画形式，更可以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漫画小说。比如2018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杰克·哈尔彭和策画家迈克尔·斯隆创作的作品，目前正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展出。他们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叙利亚难民家庭离乡别井的悲惨旅程。他们在2016年在美国定居。佩蒂·鲁勒是新闻博物馆的展览部副主席，他说，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ountry, editorial cartoons have been framing issues and framing debate.
鲁勒说，自从这个国家诞生以来，政治漫画一直在这里构建问题和辩论的框架。摘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不自由无宁死》，这条被分成几段的蛇将13个殖民地聚集在一起，所以它一直是这个国家乃至是世界自由表达思想进行自由辩论的一部分。但是言论自由有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2015年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原因是该杂志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不雅漫画。这种袭击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几位著名漫画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布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